花木兰通过这十二郎牙棒，他已经看出来了，这个牙尔汉也是冤猛将，除了有力气之外没什么巧招。因此木兰打定主意用巧招赢他。等十三棒砸下来的时候，木兰就还了手了。花木兰使出七十二路飞虎神枪，一招挨一招，一招紧似一招，就吓得绝情了。十五六个照面之后，花木兰喊了一声照，在左肩膀上点了他一枪，把四太子疼得嗷了一声，想那个你就败下去得了吧，仗着皮糙肉厚，咬着牙还继续打。五六个回合之后，花木兰把枪一刀又来一下，把腿上给扎个眼儿。说这家伙还打，花木兰一看好，燕儿汉，你记住，从现在你数着，每隔三枪我就给你来个眼儿，啪啪啪，啪啪啪，啪啪啪，扎到第七个眼儿的时候，燕儿汉受不了了，哎呀！博马败归本队，一则他皮糙肉厚，二一则花木兰是拿枪点他，没扎到致命之处，因此受伤不重。这下突厥国无不惊骇，哎呀，这姓花的可真了不起，太厉害了，什么人能是他的对手呢？星星胆问两旁的众将，哪位讨令出战，哪位出战？不问还好点，这一问大伙把头全低下了，心说你们又殿下又公主又元帅的都不行，我们更不行了，谁无故去找这不顺序，还不如假装听不见呢，可把星星胆气的干不了脑袋没招念。正在这时，听见身后有人说话，我亮天尊大帅，不必忧虑，贫道来也。谁呀？星星胆和所有的众将回头一看，在身后来了个道人，此人不骑马，是部下。就见这老道身高一丈挂顶，头戴薄绫色道冠，身穿薄绫色道袍，薄绫的就是白绫子，浑身上下一身白，跟大孝袍子差不多少。再往脸上看，一张大驴脸，深眼窝子，一对金眼珠，大鹰钩鼻子，薄嘴片，通红的嘴唇，满脸都起朱砂，一部黄焦焦的胡须，斜挎白布郎，背后背着双剑，手拿拂尘，在他身后还跟着八名小老道，来者非别呀，正是突厥国的军师昆仑道长司马良。他呀也是个汉人，后来投靠了突厥，受到国王八里山敦的赏识，亲口加封护国军师之职。本来他不应该来，因为战场失利的消息传到京城，八里山敦非常吃惊，把女儿儿子派出去之后仍然不放心，又派昆仑道长到两军阵前观战，实在不行叫他助一臂之力，无论如何要把乌海给守住，如果把乌海丢了，就等于把大门丢了，这事儿就不好办了。所以呢， 他才奉旨来到两军阵，正赶着排摆战场。他一看这个形势就知道不妙啊，来到近前跟星星胆这一见面，星星胆呢、啊、这心当时就落下了，嘿嘿，心说妥了，有道爷参战，我们是准胜无疑。哎呀，仙长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打了败仗了，非你不可。这七公主古月禅也说，仙长啊，你来的可谓及时雨，快点帮帮忙吧，你看对面这小伙子太厉害。哦，是吗？既然如此，贫道厚着脸皮一试。说着就要出战，这古月禅多个心眼，且慢，军师，我可要活的，不要死的。哦，好吧，我尽量抓个活的献给公主。
是，
我要活的好给我死去的丈夫报仇。
嗯，
就这样，众人往左右一分，昆仑老道甩大叉来在花木兰的马前，钉子步往这一站，把拂尘晃三晃，摇了三摇，口诵佛号无量天尊。
孽障，可认识贫道？
花木兰心就一愣啊，他很清楚，在这两军阵前，这僧道最不好对付，他没两下子他不能来，要来必有外科的手段。他因为这老道长得可够凶的，看年纪能有七十来岁，黄胡子里都带白的。看罢多时，木兰高声断喝，来者为谁？贫道乃昆仑道长是也，在汉王驾前称臣，官拜护国军师之职。
阿木力，你小小的年纪居然有这么高的武艺，真是没想到啊。
别看你武艺那么高，能战胜旁人，在贫道面前你这点能耐就拿不出手了。信不信呢、啊、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走过十个回合，我就不配做个护国军师。
哟，花木兰一听这老道真能吹牛皮呀、啊！
我打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过这么一位呢，也背不住他有真能耐，我可千万留神。花木兰真就想对了，这老道这能耐才大，结果两个人这一伸手，老道连宝剑都没亮，就是掌中这拂尘。闹了半天这拂尘呢、啊、跟一般的不一样，杆长三尺三，是五斤的，比鞭还沉呢、啊。花木兰的枪要碰到人家铁拂尘上，震的是两臂发麻。两人打到十几个回合，老道冷不丁把拂尘一晃，大拇指焰崩黄，咔嚓，这里边还带毛病的，就放出一颗毒钉，直奔花木兰的面门。木兰眼快，一拨脑袋躲开了，咔嚓，又一只，木兰一拧身子又躲开了。这会儿正好这马一撞个，马屁股对着老道，这老道眼崩黄，第三颗毒钉打出来，噗，正好钉到马屁股蛋子上。人醒，这马受不了啊，钉进多深去，胭脂红鲜灵暴叫，好悬没把花木兰给撅下来。这匹马是落荒逃走，直奔正东，就下去了。花木兰也不知道这马受伤在什么地方，越他跑得越快，
老道不舍，撒腿在后头就追。秦州公主说了，叫我抓个活的，无论如何我得把他抓住。其实老道也没看清这钉打的是人身上还是马身上，究竟打的哪个部位他也没看准。按下他不说，单说花木兰呢，一看这匹马疯了，怎么带也带不住了，翻山越岭，涉水跳沟，两耳生风，一口气跑出那50里地来。这马跑着跑着，毒气发作了，前蹄子一软，扑通摔倒在山地，整个把花木兰给扔下去。仗凭着花木兰有功底儿，不然这些就摔坏了。花木兰赶紧来了个双手五抱头，就地十八滚，扑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路边，叫两棵树把它挡住了。就这样摔的可也不轻啊！花木兰大口大口喘着气，好半天才恢复了平静。哎呀，脚着肩头胳膊肘后背没有不疼的地方，咬着牙扶着树他站起来了。一看呢，除了山就是树木，什么地方不清楚，也不知道这归突厥管还是归大隋朝管。忽然想起战马来了，来到胭脂红切记，你看可把他吓坏了。就见宝马老老实实在那一躺，顺着鼻子和嘴角往外冒白沫子。再一看这马四肢抽搐，一个劲儿哆嗦。哦，受了伤了。花木兰仔细检查，最后在马屁股上发现一颗钉，这颗毒钉的帽啊有小指盖大小，长有3分左右，但是它最主要是有毒，钉的相当结实。木兰跟红拂女学过能耐，对这套东西全明白。花木兰一看不好，要不及早想办法，这匹马呀就把命搭上了。他赶紧把钉子给拔下来，一看受伤的部位往外淌黄水，挺大一片发黑紫。木兰一想动手术，匕首刀拽出来，在鞋底上蹭了蹭，把这匹马踩住，把受伤的部位矮一整个拿刀尖给旋起来。张平这匹马呀已经麻醉了，不然的话这一拉他能受得了吗？拉完了把烂肉炫下去，狠劲儿给他挤，挤出红血来，知道这毒气才没了。木兰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取出最好的刀上药给上上，然后呢把征袍撕开，接成一条一条，接了个大袋子，然后把伤口包扎上了。好半天呢这马才明白过来，你别看牲畜跟人也差不多，显着俩眼无神，无精打采。木兰费了很大的劲让他站起来，牵着他溜了一溜，一看前面有个小河沟，又印了点水，哎，这马才精神了不少。不过呢四肢仍然抖个不停，不知是疼还是难受。花木兰心疼的把他拴在一棵树上让他休息。他正这时候老道注意上来了，无量的天尊，娃娃哪里走？等他追到近前一看，花木兰在布下，他心可高兴了，心说你是马上的将官，结果你没马了，如同两条腿失掉了，焉能是贫道的对手吗？花木兰，你还不束手被俘等待何时？你还跑得了吗？ 其实他不知道花木兰部下的能耐比在马上还高呢，压根学能耐就学的是长拳短打嘛。花木兰冷笑了一声，摇头：“你别猖狂，用暗箭伤人不算英雄，不才我还要领教第二。”
呵，你还不服气呀？来吧。
两个人伸手在树林外头站到一处，花木兰这边筋疲力尽，刚才摔呀、摔得也不轻，胳膊也疼，脑袋嗡嗡直响，再伸上手显而易见不是老道的对手，只好节节败退，累得通身是汗，眼看就要出危险。可正这时候呢，顺着山坡加了个打柴火的，这个人挑着个大柴火挑子，简直是柴火都出了二了，一头没500斤也差不多，这一担柴火能有1000斤。挑柴火这人个儿也大，面似黑锅底，身上穿着蓝布裤袜，挽着裤腿，光着脚丫子，头上戴个破草帽，一边走着一边擦汗，顺着山坡来得切近。这黑大汉一看，人我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一个杂毛跟小伙打上？他赶紧把柴火挑扑通扔到道边上，拿破毛巾擦了擦汗。
我说你们怎么回事？他妈吃饱了撑的，跑这蹦的什么玩意？别打！
昆仑老道一听，鼻子都气歪了，心说你是干什么吃的？你管得着吗？虚晃一拂尘，跳出圈外，瞪着眼睛看了看，
什么人？肉人！这不在这摆着吗？还用问吗？我说老道，
看你这岁数，能有70-80了吧？我听我娘说，年老啊应该有德行，
这就你缺德呀你！你挺大个岁数，你不害臊，寿星老尿炕，老没出息，跑这欺负孩子来，跳的跳的，你真是恬不知耻！
哎呀哎呀！昆仑老道一听，这位可够损的，这一见面就损寿啊！我在韩王驾前，那也是说一不二啊，连突厥国的国王对我都得尊敬三分，这是个什么东西敢大放厥词？老道把眼珠子一瞪，无量天尊，究竟你是干什么的？你要是个打柴的无知人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你少管闲事，快给我走，不然的话你来看我叫你在兵刃下做鬼。
怪不得年头天下大乱的，连老道都吹牛皮呀、啊！你瞅你的德行，你叫我做鬼呀、啊，我还叫你做鬼呢。哎，我那小伙，我说你怎么回事？
花木兰对这人印象挺好，一瞅这位嘴大舌长，说话天真烂漫，瓮声瓮气跟大缸差不多少，别看长得黑，可挺有人缘。花木兰想听他的口音，他是中原的人，我得套套近乎，现在身边没有帮忙的，最好他能帮帮我的忙。木兰想到这，单手提剑躬身施礼，壮士，这位大哥，我是随营的一个马童，我在两军阵前交战，没想我那匹马中了这个老道的暗器，因此落荒逃到此处。这个老道不依不饶，追我追到此处。他是突厥国的军师，叫昆仑道长。你呢？哎，我是个无名的小卒，我叫花木立。黑面大汉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当时眼珠子瞪圆了。
你说什么？是什么？叫什么？
花木立。
嘿，
我正找你的宝贝儿。他过来把花木兰给抱住了。哎呀，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，花木兰臊得满脸通红啊。其实哪有男的女的这么抱着他，他知道我是个女的不？木兰挣扎着从他怀里头出来。大哥，你这是何苦？小兄弟，我太喜欢你了。
动作有点粗野。小兄弟呢，你原谅。他为什么我喜欢你呢？
我师父告诉我的。你看我师父把我这耳朵都拽肿了，老说我没出息，拽着我的耳朵嘱咐我说，你看看人家花木丽比你还小，人家叱咤风云，寺外名扬四海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你呢，就知道吃饭睡觉打柴挣钱，一点出息都没有。往后你要见着花木丽要多亲多近。嘿，我今儿见着你我亲近没有？这不就是听了我老师的话了吗？兄弟，往后咱哥俩得好好处一处。可你怎么就那么有出息呢？往后带着哥哥点，哥哥也要长长出息。花木兰一听啊，也不好意思乐，也不知道他老师是谁。好吧，大哥，多谢你的盛情。那么这个老道，这杂毛啊，哎呀，他算个屁！我叫他活他活，我要叫他死，当时他得归位。你等着，我先把他收拾了，然后我再报名，再谈谈我怎么回事。说着话，他奔老道来了。哎，杂毛，咱俩商量点事行不？别叫我费事。我呢，轻轻的给你捆上，完了交给我小兄弟，杀呀剐呀，我小兄弟说了算。要说放你呢，我也不反对。不过你得听话，要不听，哎，看着这棵树没？说着话，他用手一指，身边这棵树，有一个人搂不过来那么粗劲儿。看着没，你有没有这棵树有劲儿？你上眼，哎，黑的个使了个靠山背呀，就这一下不要紧，把树给撞折了。那人说，你别瞎扯，有那么大劲儿吗？啊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就这一下把老道吓得嘣嘣嘣蹦三下，嘣都没念清。心说这家是人吗？这要靠在我身上，我准保你五段金绳。